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重申内循环，要应对什么样的极端情况，还有中国结婚人数创新低，政府的鼓励措施为什么没有用。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再次强调内循环的重要性，他说努力建设国内市场是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在极端情况下正常运行，不过他还说这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没有矛盾。习近平在视察内蒙古时说，双循环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活下去，活得更好。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6号访问中国，修补美中关系。那习近平对极端情况的警告是否暗示中国不会让步，美中的紧张关系有升级的可能性？内循环或者是外循双循环是不是闭关锁国的又一个新托词？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好，那个郑先生好，那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文教授好，主持人好，
二位好。那首先，这个近日习近平在考察内蒙古的时候说，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做好自己的事，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首先请教文冠中先生，您怎么看，如何解读这番话？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极端情况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已经顾及到这个今后中国的那个经济、政治、社会各种状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呢他就讲这种话无非是帮自己打气。现在呢从国际形势来说呢，中国现在很孤立，你看发达国家就是纷纷的要去风险化嘛，其实就是跟中国要进行某种程度的那个脱钩。那么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首的要举行一个100多个国家的会议，这次竟然没有邀请自称的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他面对这种形势，他只能是讲这种帮自己打气的这个话吧。
嗯。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在这个6月16号访问中国了。那习近平对极端情况这种警告啊，是否表明习近平对改善两国关系不感兴趣，或者是不抱希望，还是说暗示美中对抗还有升级的可能性？郑旭光先生，
我认为他是对于中美关系根本上缓和他是没有指望的。譬如说所谓的核心利益之核心利益，就是台海问题啊，美国在这儿不可能让步，而且根据两院的这个法案2023-2024国防授权法，极大可能下一步就是美台联合军演。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必然要做反应。那么甚至他可能有一种想法啊，晚反应不如早反应。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在布林肯访华前夕事故不断，第一次这个是间谍气球横穿这个美国上空，另外一次呢就是在沙利文和王毅见面，这个叫做拜登总统称之为解冻啊，在这个解冻之后呢又出现了中共的这个军机啊在南海区域啊横拦啊，从这个美国侦察机的这个机头方向掠过，还造成这个危险的、不安全的、不专业的航行飞行。还有一个，这个在美国的驱逐舰前方啊，最近的距离只有140多米，这实际上就是他放任，甚至要制造一种军事摩擦，让你布林肯就不要来了。我感觉是有这种效果。
所以您认为他所指的这个极端关系是进一步的会和外界隔绝，要闭关锁国吗？
对习近平的个人的政治利益上来讲，他要这个抵制国内这三四十年形成的巨大的中产阶级以及权贵利益集团，没有特别的情况，譬如说战时机制，像动态清零那样的大疫情的话，他很难行动，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在有意识的制造所谓的惊涛骇浪，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我请教文冠中先生啊。那习近平他说，内循环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没有矛盾。他说，双循环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活下去，活得更好。您认为这个中国的人口虽然很庞大，但是是否具备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条件呢？
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中国几乎在所有的这个自然资源，包括那个淡水、耕地、森林，还有那个很多那个矿石上面，除了那个稀土金属和那个劣质的那种煤炭之外，这个人均的占有量在世界上都是远远低于这个平均水平的。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当中国那个人口非常庞大，而西方又进行了这个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从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个人家的生活水平高了以后，就需要用到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中国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改革开放呢，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从那个世界各国嘛进口各种东西，包括高科技啊、资源啊，那个另外它那个进口大量的那个农产品。也就解决了一个淡水啊、耕地的稀缺的问题，那么又大量的出口那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解决了过剩劳动力的那个问题。因为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其实就出口了自己的过剩劳动力。那么这个其实是一条非常好的道路，使得中国在那个近百年时间里面，大概第一次能够实质性的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了。但是呢，因为共产党要。觉得自己要被边缘化了嘛？这个如果真的是以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话，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嘛。所以他就到处要伸手，要把这个权，用这个支配权又夺回来，所以又走到一条死路上去了。
那习近平这次在视察内蒙古的时候，他还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搞建设，共同合作，实行双赢。”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这是否透露出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内循环实在搞不下去了。因为近两个月，美国在中国采购的订单降到了历史新低，中国的经济惨淡，失业率也不断地上升。那是否北京眼看内循环没有办法实现，才不得已说要双循环了呢？
这个习近平最早提出双循环是在2020年4月，当时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疫情期间，疫情人为的隔断了这个各国的这种贸易，那当然是个暂时情况。那么他提出这个双循环，慢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国策。我记着最初的时候，这个政治局的说法是双循环，但是呢，习近平一直坚持的是以内循环为主体。那么现在看来，他对内循环的解释越来越清晰地表达了他的一个这个主观的这种意志，就是要在极端状况下能够这个自力更生所谓的就是别人指控他闭关锁国，所以你看他的这一番言论，实际上我觉得带有很大的自我辩解的性质，就有点类似于他在武汉去年的七月前，他不是去香港参加那个回归的那个仪式吗？他在武汉的那一番就是辩解，他说要算政治账，动态清零要算政治账，就说明他在党内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就是推他这个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这个新发展观。但是呢，他的意志并没有改变尽管您刚才讲的是，就是说按照美国这边的数据，四月份以前的12个月，中国在美国的进口份额中已经降到了2006年的水平就是 WTO 之后5年的那个水平，只有只有15.6%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呢，这实际上呢，就对习近平来说呢，对他的政治安全来讲，这个和世界的脱钩是一个 政治安全的一个必须。但是呢，所谓的他又要高水平开放，实际上高水平开放的含义呢，就是他要把他的一些有利于强国战略的一些重要的重工业和一些硬科技部门，他希望能够引进欧美的技术。但是呢，欧美恰恰是要这些地方要提防他用之于这个军工啊，所以双方是有点对立的。就是说他的高水平开放现在可能是欧美不愿意给他提供，因为都在想对方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但是呢，所谓中低水平开放是习近平不关心的。你看习近平提到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叫高水平开放，一个叫高质量发展，都是和普通民生没有关联的。他关注的就是强国。那你想，欧美能那么傻，就是只帮助你强国吗？
那文贵中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说一些国家搞霸权搞垄断，想让我们当附庸跟着跑，我们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要继续的攻坚克难，再上一层楼。这个被认为是在暗批美国和盟国对中国贸易和科技制裁。那现在中国和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北京要怎么样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从那个70年代末，逐渐的改善跟那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共自己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使得大家觉得帮助中国，也许中国就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当时邓小平那个以他为代表吧，这个最高层的官僚吧。就是至少就是把那个地富反坏右这个几十年作为贱民处理的这么一种政策取消掉了，所谓的一风吹就是所有的人都摘帽。那么然后呢，又帮很多那个什么知识分子啊，特别有海外关系的人那个恢复名誉，把那个没收的财产都归还给他们，要他们写信去动员自己海外的亲戚，对吧？本来这些人的这些亲戚都是都是一个他们的政治负担，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就很香，就是组织上会动员你说，哎呀，听说你还有个舅舅在台湾呢，你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阿姨在美国啊，赶紧要他们来投资啊，你看好笑不好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好比说毛泽东最大的遗产之一人民公社，就取消，把那个土地所有不是所有权吧，那个使用权又归还给农民。完全就是这个，那么50万家国营企业，这是国营企业啊，全部私有化，这都是给世界一个幻觉嘛，就是说，哟，中共是不是要放弃以前的那种所谓公有制啊、共产主义啊这种道路了？那么，所以呢，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就对中国就进行各种样的帮助嘛。我归呢就是四个方面嘛，一个是成为中国。这个战区外汇的最大的来源，另外呢，高科技的来源，人才的最高级的人才的培养来源，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
出口，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
中国市场呢就是外汇的一个来源啊。那么，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已经亮剑了嘛，他就是要回到初衷。不但要在中国实现这个所谓的一党专政之下的共产主义，而且要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要去引领世界了。那么当然，那个人家也不是傻瓜，就是继续要帮你来灭自己嘛，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呢，就采取了目前的那个美国的一些措施。那么习近平当然要为自己的政策很愚蠢的政策辩解，那么就把别人骂成是霸权主义了，搞那个小团伙了什么之类的话，这个世界上没多少人会去听他的。
那么他现在这一套大家已经识破了，他现在接下来要向谁打开国门呢？是一带一路吗？来搞双循环吗？郑旭光先生。
一带一路和这个欧美完全是两种形态。如果说一带一路的话呢， 基本上两类国家，一类国家呢就是资源国，那么资源国你中国要那么多资源干嘛？你要给谁出口呢？对不对？你如果欧美市场没有了，那这个资源你也不需要那么多。当然，跟这个资源国家的这个贸易呢来讲呢，它是有质押，有资源质押还好一点。但是它和大量的这个非制造业又非资源的这个国家进行这个本币互换，那他就会手里拿上一大堆的这种没有用的对方的货币啊，实际上没法处理，这是一个没法循环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个全球化大循环，你像中国对美对欧啊，它是顺差，在疫情期间对欧的顺差翻了一番，那么日本、台湾啊，对中国是顺差。那么包括过去的韩国，现在今年韩国出现逆差了，对中。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把它的这个顺差实际上一部分转移到了对东盟，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美国关税的问题，很多中国本土的企业，他们把企业搬迁到了东盟，所以有很多零配件啊，得从中国输出。所以你没有想到的就是，东盟成为了一个中间的桥梁，所以中国对东盟是这个，顺差国家，而且东盟现在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这个都是围绕着美、欧、日、韩这样的国家，包括台湾构建的一个贸易体系，可以说是一个高水平开放。但是如果说跟"一带一路"啊，那个按习近平讲法，应该叫低水平开放，那么你国内的内循环就变成了低质量发展了。所以习近平是既要还要，他想要的太多，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能，他的政策。
那文贯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要向谁来打开国门呢？这个"一带一路"会带来哪些副作用？如果这是他唯一的这个双循环的渠道？
我自己在想的就是说，因为刚才我很同意那个。郑先生说的啊，那个就是国内改革开放以后，这个40多年吧，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其中的大部分的利益集团是支持这个中国继续开放，继续改革的，但是呢，在那个这个习近平的高压政策之下，当然他们不愿意就是公开的向他对抗嘛，但是就指出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各个。部门如何如何的萧条了，如何如何的不景气了，失业率怎么怎么上升了，老百姓就躺平了，对吧？这个其实都教给他听的，就是说你现在搞成这个国家变成这个死气沉沉的一个社会了，慢慢要变成文革后期那种社会了，对吧？一个僵尸社会了，那么这都是表示不满，那么他当然要来出来安抚，所以呢也就讲漂亮话，我们要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搞那个。什么开放？但是问题是现在很清楚，就是说那个欧美日，这些国家是以价值、以制度为划线的。如果你拒绝接受普世价值，拒绝接受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的话，那对不起了，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上当了，但不能继续上当下去，就是很清楚。所以呢，他就转向那个亚非拉，但是一个事实啊，铁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 GDP 占了全世界 GDP 总量的这个60%多。那么，如果你丢了这个市场，再抛去，那么全世界就剩下30%几，再抛去中国本身的17%18%，那么剩下的还有多少呢？对吧？那就是10%几，依靠10%几，怎么来维持这个近40年来中国庞大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所谓过剩能力呢？所以呢，他这条路最后走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的，就像那个当年那个这个毛泽东也是的呀，也叫得不得了呀，那个要跟亚非拉国家什么搞关系，对吧？最后也就剩下那个欧洲，就剩下一个阿尔巴尼亚，那个非洲好像当时就剩下一个坦桑尼亚，那个拉美当时还就剩下一个古巴，古巴跟中国关系也没搞好，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空想，就是习近平现在就是。所有东西就建筑在一个空想，就是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中共的领导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有分析指出说，内循环是毛泽东时代关起门来闹革命的延续，集权统治最害怕的就是对外开放，因此不管是内循环还是双循环，都是关闭国门的新托词。那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叫 Doc Chai， 他说所谓内循环就是闭关锁国的北韩模式，习近平就是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他的认知也依然停留在上山下乡的时代，处处与太祖毛皇帝为师，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皇帝更重皇位更重要了，身边的北韩金氏王朝从韩战结束就一直处于所谓的极端情况，至今已经传了三世，在西看来这就是最好的榜样。郑世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都是要关闭国门的新托词了？
您念的这两段文字我完全同意的，尽管是诛心之论，但是我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解释中国现在这二十大前后两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有这种解释我觉得最合理，就是习近平的利益和党国的利益的不一致性，习近平的这个看法和党国的看法的不一致性，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形成的各类利益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冲突和张力，这个确实是，像温家宝总理在这个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所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这个成果也会丧失。那习近平就给大家演出了一遍。
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叫陈教授，也是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他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当年毛接手了民国政府留下的基业，疯狂摧毁破坏，最终导致文革灾难，习在前辈改革成果的情况下突然刹车，要重新回归毛时代，这种极端情况也会再次发生，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是为了个人的独裁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没了毛，文革及其灾难结束了，习下台这种极端情况才可能避免。文教授，您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
我当然是基本同意了，但是我自己比他还要悲观，因为我自己觉得，习近平这种人的出现是这个政治体制和这个党的本身的这个体制所决定的，所以呢。他来不来就会出这样的人，并不是说习下台了中国的问题全都解决了，我没有那么乐观。
那今年夏天又要有大批的大学生毕业了，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可能会更加的显现出来，自从邓小平以来，经济发展是维持中共政权稳定的基础，也是北京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筹码。那郑世光先生，现在在国内消费萎缩、外部环境制约下，习近平要怎么样让这个中国经济活下去、活得更好？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这个我是看习近平并不真的关心所谓的经济问题啊。他最关心的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核心呢，在中共的习近平的解释里头，就是所谓的政体安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那么中共的执政它是核心了，那就是它的地位的这种安全。所以，经济上的问题呢，它总是三心二意。所以我们看内蒙这一次的它的两段讲话，由官方的披露两段文字，它都是一种辩解性的，就像文冠中说的。那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达不满，那么他总是要有所回应的，但是他的主意已定，就是政治账是他第一个要考虑的。那么如果说能够这个和美国有西方有限的脱钩那能够保证他的安全，他并不会在意经济上出现的问题。你像他讲到的这个怎么样过得在别人不给我们开门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过得更好？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完全就是对发达的西方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过得更好？我觉得温饱可能都是问题。
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出的，就是说经济这个发展是维持中共政权稳定的基础。那现习近平如果把经济搞砸了，这样继续的这个溃败下去的话， 他怎么样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呢？
他看到的例子就是古巴呀、朝鲜呀、伊朗啊，甚至像前苏联毛泽东时期，他感觉那样的可能是人心更稳定呢，经济上差一点，但是呢政权上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因为可以是一个信息茧，完全封闭起信息，人民实行愚民政策，那大家都对金家的三代都似乎看着都是非常忠诚的样子，他也觉得很安全啊。这是胡锦涛不是也说过吗？朝鲜同志政治上没犯错误，就是讲的这个含义。我看习近平是很同意这个看法的。那么文革的时候也曾经有一句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觉得这是一种文革时期的这种思维，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晰。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鱼次郎他说，中国的任何问题习近平永远是最后知道的那一个人，所以当他意识到14亿中国人快活不下去需要内循环的时候，就表示墙内中国人已经没有任何活路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Jack 刘，他说，因为知道自己的体制不受国际社会待见，底线思维模式，怕制裁开放走到了深水区，不肯改变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练权，双循环搞毛线，内循环搞消费，房价那么高没钱消费。文冠中先生您怎么回应？
他们都点评得很好啊。那个，我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习近平他确实在考虑，就是说万一外循环搞不下去，内循环搞得这个国民越来越贫困，那么他怎么维持中共这个统治？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过去40年中共他执政的。一个所谓的合法性来源，就是说我把你们的生活都改善了，中国现在变成世界老二啦，等等等等。那么确实有一部分就是有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是觉得这个政权有他的执政的合法性。那么，但是如果搞成这个像文革那样这个极端的贫困，对吧？那么这个合法性就没有了嘛。所以呢，习近平确实在考虑怎么办，好比说他要把那个工校合作社这个体制要重新这个复活，现在这个框架已经打好了，当然还没有全面的使用。那么一旦这个框架如果要使用的话，他可以用这个凭票啊、凭证啊、那个所谓那个配机啊，用这样的办法，使得全国人民呢，就是至少饿不死。对吧？他要避免就出现那个普遍的那个饥荒这种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相当时间。另外，他有那个有防火墙，把所有的信息又隔绝，那把中国又拖回到中世纪的黑暗当中去。那么这只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这个政党的苟延残喘。所以呢，我估计他这个可能已经想到极限。什么叫极限？他就已经想清楚，就是说我万一在全世界孤立我的时候，我怎么存在下去？
那我们再来看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叫 Lucky Y09012134，他说要武统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Ronald 2377，他说当集权不稳时就会发动对外战争，战争输赢因素会退居第二位。对内的严防死守与控制成为主要目的，请参考邓小平上台后对越南发起的自卫反击战争。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是有网友就是怀疑说这可能是要发动战争了，这个极端情况。
这是两件事，因为对台这个作战的问题，习近平不一定非要做，因为如果对台作战造成他的这个政权受到这个外部军事干涉而垮台的话，这也是他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能够在有限的军事摩擦同时造成一种战时机制，像文冠正先生说启动供销社机制， 那么我看到这一段，实际上我想到的是前苏联列宁时期曾经有过两种经济模式，一种是战时共产主义，一种是布哈林这个推动的这个新经济政策，时间都很短暂，但是我们在中国可以看到很长的时间，像邓江湖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和习近平、毛泽东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战时共产主义，不管有没有对外战争，它都是一种战时机制，这是两种经济形态。
那这一次啊，大家也关注到，就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陷入困境了。习近平为什么没有考察沿海大省，而是去视察内蒙古？文贯中先生，你怎么看？
他如果到那个沿海地方去的话，他碰到的企业家都是等于是不点名的在骂他们，都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困难啊，出口出不了啊，这个欧美的市场都丢了，他这个脸上无光了嘛，所以他当然就跑到那种边远的地方去自说自话的了，这个很能够理解。你像那个毛泽东当时把那个各个阶层都得罪光了以后。他最后能够依靠的就是工农兵，对吧？就是哎呀，不断的提醒你们，49年以前是吃不饱饭啊，怎么，做牛做马，对吧？这是煽动阶级仇恨。另外就是所谓从西夏长大的那帮人，就是从49年以后，在那个完全那个谎言之下，这个长大的一帮人，那个在他们当中培养那个对他的个人崇拜，那么又弄弄用这两帮人。去这个对付那个社会的各种精英啊，这个所以，但是最后当然是维持了自己的苟延残喘，对吧？一直做到死嘛，那个毛泽东，但是把这个国家就拖到那个深坑里面去了嘛。现在那个习近平现在也在走这个路啊。
习近平他对这个内蒙古的官员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这次访问这个内蒙古，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到底是什么？
他在内蒙古有很多活动，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召集陆军的这个首脑和北部战区，说要加强巩固北疆的安全，北边就是蒙古，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危机意识、底线意识，已经完全出乎了我们正常的观察能够想象的一个地步。那么，另外一个文贯中先生说的这个，我再延伸一下，就是他习近平他重点这个联系的这些省份啊，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转移支付的受让的地区。那么转移支付的这个给中央贡献的那些地区呢，现在财政也都很困难。像那个珠三角、长三角，因为大幅度的这个萎缩嘛，这个出口萎缩，实际上习近平呢，他可能去那儿受到的怨气最多，到这儿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会好一点。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发来的留言啊。明染谢这位朋友他说：“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没钱怎么消费？少数人再消费也有限，在贫富差异大、基尼系数高的情况下，循环个鬼。”Jack 刘他说，中国主要是政府干预市场力度太大，外资不公平竞争，有意见难免的。其实外资比内资更遵守法律。还有一位朋友叫 Sue Tom，他说现在的形势就像明末，明末就是因为没钱而垮掉。好，感谢这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结婚人数跌到新低，为什么年轻人对政府鼓励的婚育政策不买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六月十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民政部最新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不断推迟。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创下了37年来的新低，近9年来结婚人数下降了将近50%。中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和三子化和少子化的危机，力推三孩政策，采取一系列鼓励结婚生子的措施，包括父母育儿假、遏制房价、教育双减等等。可是这一连串的组合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为什么年轻人对国家鼓励婚育的政策不买账，选择婚育躺平，反映出哪些深层的问题？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的主持人盛旭光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现在中国目前的婚姻状况有三个特点：结婚人数下降、初婚年龄上升、离婚率提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呢，2010年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是26岁，女性是24岁。到了2020年，男性上升到29岁，女性上升到28岁。江苏省的平均初婚年龄甚至超过31岁。中国民政部在2021年的8月的数字显示，当年90后结婚率只有10%，同时期的离婚率竟然高达35%。那造成中国婚姻状况有很多的原因，专家指出呢，其中观念的改变是结婚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年轻人对结婚和离婚的包容性的这个包容性增强了，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提升了。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原因应该非常多啊，挺复杂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刚才呢就想到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少人提到的，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呢，让人们对于婚姻、对于这种宗族关系的这种依赖性，可以说大大减少了。所有的世界的大城市的年轻人，这个初婚率，还有这个结婚的这个年龄和离婚率，都是符合您说的这个特点的啊，就是。他生育率也不高啊，都是晚婚晚育，似乎还有不婚啊，不婚不育的现象，在农村就非常少，非常少。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城市化现象呢，在中国，应该一半人口都在进入一个城市化的生态，这个，情况应该说，您刚才讲37年来。最低的这个结婚率，我觉得跟城市化有一个决定性的关系。另外一个这个观念呢，可以说是一个现象上的层次。你比如过去这个倡导一胎化政策，那么实际上的70后的农村的 很多北方农村，这个七零后他们就认为两个孩子就够了啊。那么你现在放到三个孩子，他们的孩子的孩子，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这种劲头？可能这种农村的生意文化已经不可逆的改变了啊！大家认为这种，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城市化，这是一个大方向。所以我觉得没有个几十年的这种演变，这种生意文化很难再有逆转。所以你刚才讲政府花了大量的力气去触动人们这个早婚早育啊，多子化，那我想你还得靠这些年轻人给你这个支撑养老支撑税收呢。那你过去的时候这个计划生育本身是为了发展经济嘛，因为计划生育客观上因为他把养育这个子女的资金啊，这种人力成本养成的这个投资用在了消费和当下的投资上，那么现在你是要补这个账的，补这个账，但是你却没有钱了。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光地方债就有100万亿的这个规模，你可能把全部国有资产填不够这个地方债啊，那你拿什么钱来去给年轻人呢，去支持他们生育呢？经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所以我看习近平基本上已经不再想这个问题了。他说人口是高质量发展，就是他也不指望这个生育率能有所反弹。
嗯，对，说到这个经济因素是影响年轻人结婚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啊。年轻人结不起婚，养不起娃，这个和教育、房价、经济和生活压力沉重都有关系。有网友说自己过得苦了，生一个让他陪着自己苦，同时自己生活变得更苦。还有网友说失业下岗，没有经济来源，结婚后也不会长久，离婚也是成了一种趋势了。那文冠中教授，您看随着这个生活成本在飙升啊，暴露出中国社会这个保障网络的哪些漏洞？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所谓的那个生育率下降，对吧，人口增长率那个减缓，甚至变成零甚至负，其实不止中国发生。你像那个近处的那个日本啊，什么韩国啊，都出现这个趋势。但是那些社会呢，因为有比较良好的那个所谓那个失业的保障啊，那个养老的保障啊，医疗的保障啊，而且这些保障它在那个城市和农村地区它是那个均等化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发生，就是说中国现在看到的就是除了一些沿海的一些大城市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大概还可以的话，那你广大的内地特别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的老人，这个状况就很糟很糟，这个都给现在的年轻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就是说老人到老的时候会是这样的悲惨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孩子再生出来呢？这个我都已经在受苦了，对吧，那么这个小孩跟着我受苦干什么呢？这种事情你看连这个上海都发生，上海这个好像有一个家庭是吧，是受到那个大白的那个骚扰，然后呢大白好像对他很凶，然后就威胁他说你现在这个态度对吧，对抗政府你小心你的后代。他的回答很干脆，我是最后一代，就是你如果要迫害的话，我那么就迫害我吧，我没有后代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中国整个一个制度，整个一个制度它是如此的特权化，这个然后呢那个现在据说那个养老啊那个医保的费用的很大一部分它都是为那个干部在那儿服务嘛，那么所以老百姓分到的那个养老啊医保啊真是非常可怜。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补充那个曾先生的一个说法啊，那个我是同意他这个说法，就是城市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导致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一个几乎是决定性的一个因素。那么中国农村呢本来那个农民我们知道是不准进城的，对吧，都要在那个自己的村里边谋生的。那时候生活其实非常艰苦，但是呢我自己因为插过几年队啊， 我发觉那个农民很喜欢生孩子，当时因为第一呢，他们也没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所以呢，都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啊。然后几年以后呢，一个小孩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生育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所以适当的进行那个就是人口计划生育啊，我是反对这个强迫流产。强迫什么什么，但是呢，就是引导他们计划生育，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从中国的那个这个生态环境来说，自然资源来说，其实不足以支撑这么多的人口。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在今后的增长比较慢，甚至有所下降的话，其实倒是符合那个当年这个。计划生育的那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使得中国的人口总量跟那个资源那个总量能够有一个平衡。那么中国现在主要要做的呢，我觉得是怎么样使得各个阶层他们的养老啊、他们的教育啊、他们的医保啊能够均等化。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么另外呢，可以组织一些分工，因为现在很多。行业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了嘛，但是养老这个工作，我觉得以后的需求量会很大，但是呢整个政府因为它的在这方面的支出是不平衡的嘛，它那个是向那个已经条件很好的那些老人，也就是有官方背景的那些老人去。
对
吧？去那个去倾斜，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农民工他们本来是农村来的青年，本来他们应该有比较强的生育的这个意愿，但是进了城以后，一方面因为生活成本太高，他们的收入又太低，那么然后呢，他们离开那个老人又很远，所以他们的状况其实非常的悲惨的，
是，
而且他们可以设想，就是说以后自己老了以后还是可以赶回那个农村去的。所以中国现在我真的很为这些就是农民工和农民担心。城里面的情况大概还好一点。
那中国在上个世纪是强制的推行这个计划生育，现在呢，中国从2021年开始又推行这个三孩政策啊，为了鼓励生孩子，推行了一系列的鼓励结婚生子的措施，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父母育儿假啊、育儿补贴、遏制房价，还有取消社会抚养费、教育双减等等。可是这些减轻这个结婚生子负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年轻人对政府的鼓励措施似乎一点都不买账？
您刚才讲的社会抚养费就是朱镕基时期提出来一个项目，就是罚款，就是生儿育女的罚款啊。那当然现在要鼓励呢，那就不能罚了，但是呢，你给的这种奖励福利措施，我觉得可能远远不足以这个对这些青年的生育行为产生足够的激励啊。这个非常简单，就从人们行为上看，你这个措施是不是到位了？那现在看这个措施是不够的，方向我觉得当然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就是没有产生足够的效果。另外一个呢，从中国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都是偿债高峰，现在在偿债高峰时期。中国的这个债务总债务占 GDP， 这已经是 GDP 的295%，将近三倍了，全世界最高，大国里头是最高的。那么个人也在偿债，企业也在偿债，地方政府也在偿债，中央也没有钱。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下，大家都紧缩投资、紧缩消费，那么生育子女严格来讲，也是一个对社会来讲是一个投资行为，它就养成20年以后的这个新生的劳动资本这个劳动力。那这样一个情况呢，你完全由这个年轻人去承担这个事情吗？好像他们没有足够的驱动力，没有足够的驱动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税收啊，年轻人的这种工作啊，他这个还要承担现有的老年人这个养老基金的这个缴付。 所以我想总的账上是没有找不出这笔钱来的。
是。对，说到这个养老基金啊，这个背后就是一个人口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这个独生子政策呢，造成了出生率下滑，而且还性别不平等，这个适婚年龄的人口就减少了，那婚姻市场的匹配也就困难，甚至造成了这个人口贩卖这样的犯罪活动。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什么样的威胁？
主要的就是您说的这个男女比例嘛，男女比例这个，男性多，女性少。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人口贩卖的理由，因为我们知道的，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在中国文化中间很深的一个传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即使是。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有一些经济稍微好的地方呢，它就吸收了很多经济贫困地方的这个山区的一些女性啊，她们就不会嫁给本地人，而会这个翻越省份啊，去嫁给这个经济情况相对好一点的地区。当然，这中间也是有买卖婚姻的情况。存在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时候，也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发达的这种大城市，它有很多农村的这个，妇女，她就进城工作，做服务业。有的是已经结婚的啊，都离婚了。就是像贵州啊，有的地方它是这个变成了这个男的在家看孩子，最后呢也就离婚了。母亲这个去进城当保姆。最后呢，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另一半，所以他，从总量上来讲，你可以测知有些人注定是不婚的，但是从具体的形态上看，基本上都是这个往更好的这个经济生活更好的区域迁移。相反，就是虽然这个男女不平衡，但是在大城市呢，却出现了一个女性更多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能看到所谓大龄剩女，她当然也是这个婚姻市场上的一个反向的一个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男女比例也是不配的。这说明男在农村，在不发达地区有大量的光棍村啊，光棍这个地区。
刚才文冠中先生也提到这个养老的问题啊，那在未来10年，结婚主力军呢可能还会继续的减少，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的现象也日益的突出。研究显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就会影响总和的生育率下降8%左右，这会加重中国老龄化的和养老的负担。那据中国养老精算报告，2019到2050年预计啊，到2035年，中国的养老金就会坐吃山空了。文冠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我觉得中国那个政府支出这个构成有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根源于它是要扩军备战，然后呢，维持这个高官的那个特权，那所以很多支出呢，我觉得是不顾民生，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发达国家的话，其实发达国家早就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就是通过那个所谓公民权利的均等化，就是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然后呢就是享受同样的这个劳保啊医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了，他们那个要增加军费就很困难，或者去搞那种假大空的这种项目，对吧？好比说超前的造一个全国系统的高铁，这个高铁网，那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发生，但是中国就到处在搞。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把政府支出的构成做一个调整的话，我并不认为中国就那么缺钱。那么你那么缺钱的话，怎么一天到晚到那个世界各国去援助这些那个所谓发展中国家呢？这个当然你适当的援助一下是必要的，有必要那么每年都有几百亿、几百亿去援助别人嘛？因为你自己的国民，你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那当然更重要嘛。中国自己也说嘛。中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对世界是一个贡献嘛？那你就搞搞好嘛。 因为这些老人，对吧？或者是那个年轻夫妇有孩子以后的那生活的困难，这个他们的小孩以后的就学、这个健康等等，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发展经济最后就是要解决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的呀。你不能说是不顾这些人，然后就冲着自己要去当那个国世界领袖啊，一天到晚去搞那种这个原子弹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航空母舰啊，对吧？搞那个世界的一带一路啊，这个我觉得是实在太那个乌托邦了。
嗯，
那个从那个个人来说，他可能是个个人野心也太强。
嗯，
我觉得做一些调整，那个这是第一点，就是把那个这方面的这个公共福利的那一方面能够做调整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社会阶层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对吧？你不能够使得农民工的后代做的工作跟那个父辈是一模一样的，几十年过去了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些人说我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对吧？等等等等。
嗯，
所以呢这方面的那个当然一言难尽啊，但是我总体上来说，中国这个离开一个发达国家的所应该有的那些社会政策、福利政策，距离还非常遥远。
对，除了这些经济问题啊，那近年来还有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这个现象，就像前面文冠中先生提到的，这个我们是最后一代，那现在年轻人当中兴起了这个婚育的躺平主义，也就是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那被一些官媒呢就抨击为是毒鸡汤。郑旭光先生，您认为躺平主义是不是官媒抨击的不求上进的代名词？是不是反映出了一些更深的这个问题？
那并没有躺平，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金融的状况是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在偿债高峰，在偿债高峰的时期呢，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偿债能力在迅速退减。啊，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个是的这个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去中化。去中国化的这个浪潮，一个往高走啊，高水平高质量上不去啊，有西方国家的这个国安的考虑啊，对中国逐渐的有所谓科技战的这个倾向。另外一个呢，低端的制造呢又在外流啊，不管是因为美国的关税，还是因为企业的考虑，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啊，环保成本都在提高，那么这些中国本地的企业啊，都在从总部从上海迁到新加坡，而制造基地呢迁到东南亚，它只能把一些个别的技术骨干和中这个这个高管和干部啊迁移过，就像当年台商来大陆一样，那基本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他没有办法带过去，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中国的投资消费普遍萎缩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动、躺平、冬眠，我觉得这是最理性、最积极的一个，面对这个情况的一个态度。因为越折腾，你的负债越多，那你就是早点破产嘛。你是希望年轻这一代年轻人彻底破产嘛？所以这是个非常不理智的一种，情绪化的批评啊。
好，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和文冠中先生为我们做的这个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大使批韩国不该赌中国输，韩方为何激烈回应？还有巴勒斯坦总统访华，北京为何盯上了巴以和谈？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